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，我是主持人唐曼。虽然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但一直以来父母会偏爱家中某个孩子是不争的事实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家中孩子多的时候，男孩大多是被偏爱的那一个。而计划生育的年代，一家只能生一个了，没得偏了，可独生子女又常常被宠溺成小霸王、小魔女，终是难以平衡。今天的解经内容会讲到一对双胞胎的兄弟分别被爸妈偏爱的故事，一起来收听麦金牧师和梁天禄的分享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当中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24章58节到25章18节的内容。好，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创世纪24章58到67节讲述亚伯拉罕的仆人向利百加的家人提亲，获得了接纳。家人也问过利百加，看一看他愿不愿意跟随仆人去。利百加表示他愿意。于是家人打发利百加和他的乳娘以及众使女到迦南地去。以撒刚从毕尔拉海来回来，住在南地。有一天黄昏，他出来在田间默想，就在这个时候骆驼队出现了，以撒和利百加相会了。最后以撒领利百加进入他母亲撒拉的帐篷，娶了她为妻，并且爱她。两个人相爱的结果就是以撒的心灵得到了医治。从创世纪的第24章，我们学到了一个功课，神很愿意带领我们，正如他带领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，因为神他是慈爱和诚实的。无论在什么事情上，我们都可以求神带领我们，向我们来去显明他的心意。神如何打发使者在亚伯拉罕的仆人面前，也会照样差遣使者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放心的前进。我们要做的是谨记圣经箴言的教训，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耶和华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位指引我们道路的耶和华是值得我们信靠的，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。创世纪25章1到18节讲述亚伯拉罕的去世、埋葬以及以实玛利的家谱。亚伯拉罕活了175年，他在世的日子活得快乐又满足，到了他死的时候，他又死的是非常安详，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。亚伯拉罕去世之后呢，有两件事情发生在新领袖以撒的身上。第一，他得到神的赐福。 神按照应许祝福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人，所以以撒好像他的父亲那样蒙福。第二，以撒在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，这很有意思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预告以实玛利出生的地方。以撒在这里居住，暗示了他的权势延伸到兄长的领土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25章其他的部分。创世纪25章19节，经文记载说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，亚伯拉罕生以撒。我们要特别关注以撒的后代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由这一支系的后裔降世为人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开篇就向我们呈现出了耶稣的家谱。第一章第二节记载说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。在创世纪所记载的家谱中，我们曾看到亚伯拉罕还有一些儿子，不过那些人的后裔呢，不会被关注，只有以撒的后裔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。创世纪25章20到21节，经文记载说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。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好，有趣的是，利百加也像撒拉一样不能够生育，但以撒为他向神恳求，他终于怀了双胞胎。利百加好像他的婆婆一样不生育，对于那个算晚婚的以撒来说，婚后足足20年仍然无后，实在是难以接受的。于是他向神发出祷告，求神帮助利百加，让利百加可以生育。这里提到了以撒的祷告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一直以来，以撒是一个十分被动的人，但是在面对妻子的不生育，他不再被动，他却主动的积极的求神来施恩典。有一件事情可能给予以撒很大的推动力，就是他从父亲亚伯拉罕学习到对神的信心。他知道，既然神应许给他很多后代，神一定会守诺言的。他只要凭着信心去等候，不住的祈求就可以了。结果，耶和华听了以撒的祈祷，而且按照以撒所求的去做，把利百加的不育给除去，利百加他就怀了孕。创世纪25章第2节记载说，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为什么如此呢？他就去求问耶和华。以撒和利百加的两个孩子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彼此相争，如同当今这个世界上仍然持续的争斗一样，光与暗彼此相争，善与恶彼此相争，圣灵跟肉体彼此相争。本来利百加怀孕应该是感到开心和雀跃的，但是妊娠之苦让她感到生不如死。她所怀的是双胞胎，这双胞胎在她的肚子里相争。相争是一个很强的动词，曾经用来描写人被磨石打破头颅，神砸碎鳄鱼的头。在这里，相争是形容双胞胎之间的争斗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利百加向神发出了祷告，求神解答他心中的疑难。创世纪25章23节记载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神对利百加做出了回应，神指出，第一，利百加腹中有两个胎儿，他们是两个国家的先祖。第二，这两族还在他的腹中就已经势不两立，彼此对敌。所以呢，他们长大之后相争，并不是完全因为后天的因素，而是因为在他们还没有出生之前，他们已经是那样了。 第三，两个孩子将会分出高下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创世纪25:24-26，经文记载说，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，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60岁。以撒和利百加结婚大约20年之后才诞下孩子，是一对双胞胎。先出生的身体带红，浑身有毛，好像皮衣，他母亲就给他起名叫以扫，就是多毛的意思。随后以扫的弟弟也出生了，他的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父母就给他起名叫雅各。这个词跟名词脚跟的希伯来语意思相近，用作动词则是紧跟不舍的意思，引申意义有欺骗、陷害、欲达目的、不择手段。作者以此作为后来故事发展的伏笔。好，创世纪的25:27，经文记载说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那么现在我们将要观察两个孩子在家里边如何成长。虽然他们是孪生兄弟，但性格却差别很大。他们不但在母腹里相争，出生之后呢，也不断相争。他们肯定有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生命哲学，想法不同，态度也不同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起初以扫是比雅各更为吸引人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凭外表来去判断别人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悦纳和看重的是人是否敬畏神，以及是否看重神选民的名分。在这个特别的例子当中，我们学会这一点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，以扫善于打猎，是户外型、运动型的孩子，他喜欢运动，喜欢每一项体力运动，但却不懂得，或者说没有空间接纳，或者是追求属灵的事情。他只是对体力方面的事情感兴趣，他代表了属肉体的这一类人。雅各为人安静，他是一个顺服听话的孩子，他看重长子的名分。以色列是神在旧约中所拣选的选民，因此长子名分代表着神儿女的名分。创世纪25:28记载说，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，利百加却爱雅各。这是一个家庭问题，你会感受到在这种处境底下，他们必然有麻烦。当父母其中一方偏袒一个孩子，而另一方偏袒另一个孩子，必然会有亲子关系的麻烦。这正是这段经文所发生的事。父亲以撒爱以扫，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儿。以扫出外打猎，经常获取猎物，带回家做野味儿。以撒喜欢野味儿，自然就喜欢这个户外型的孩子。母亲利百加爱雅各，因为他是听话乖巧的孩子。我说过，以扫比雅各更有魅力，听起来他是一个比较健壮憨厚的孩子，雅各却是一个乖巧圆滑的孩子，他处事聪明。事实上，雅各不介意委屈自己去做一些绝对错误的事， 之后呢，神会处理他这个缺点。有趣的是，虽然以扫外表上是非常有魅力，骨子里他从来没有把空间留给神。如果有一类属世界的人，以扫正是这种人，他只是一个注重吃吃喝喝的人。在雅各里边有一种追求属灵事物的品质，神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擦掉一切在表面上的污点，除掉所有套在外面的东西，磨练雅各追求属灵上的品质。当我们研读完整卷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将会看到雅各始终是属神的人，他的晚年完全显明出来这一点。好，现在家里边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你该明白父母双方对孩子的偏爱会造成困难和冲突，那不会是一个快乐的家庭。创世纪25:29-32，经文记载说，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好，这件事情就暴露了两个人的个性。以扫他从田野回来，他刚在户外活动，感到很疲倦。有人认为他不至于饿死。在亚伯拉罕家里长大的人，没有一个会饿死啊，总会有东西可吃。特别的是，当时除了雅各所煮的红汤和饼之外，没有其他的食物。以东意思是红色或泥土。当以扫求红汤，雅各他看到一个良机，他想要长子的名分，因此他用计谋拿煮好的红豆汤和饼来交换以扫的长子名分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好，让我们停下来看一看长子名分到底有什么价值，得到长子名分有什么意义呢？得到长子名分呢，就会成为家里的太子。在这个家庭里，拥有长子名分就有资格继承最多的产业，也会得到父亲最大的祝福。有些基督徒被要求为基督做些事，他会这样回答，哦，我不是传道人，我无能为力啊。今天实在有太多所谓的基督徒不愿意做一些属灵的事，他们甚至对属灵的事情不感兴趣，或者是漠不关心。如果一个人的言行轻易地将人给绊倒，不仅不能造就人，而且也与基督徒的名分不相称。以扫不看重长子名分，这反映出他只追求俗世的事情，他不敬畏神。因此他后来错失了原本属于他的福分。雅各他看出这一点，他对以扫说，如果你把长子名分给我的话，我就给你一碗红豆汤。以扫很满意这个交易，他说，我乐意这样做，长子名分对我有何益处？我何须眷恋这个长子的名分呢？我宁可要一碗红豆汤。交易就这样达成了，两个人各自得到了他们想要的，只不过结果却是天渊之别。创世纪25:33-34记载说，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，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省。以扫坐下来吃饼和喝红豆汤，放弃了长子的名分，因为他以为这个毫无价值。任何属灵的东西对他都是毫无价值。 很可惜，我恐怕我们当中也有这一类的人。他们不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，对属灵的真理完全不明白。我认为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愿意接受圣经教导，并遵行神的旨意。这就好比一个人有一件传家之宝，比方说是一本用得很旧的圣经，是从他的祖父所传下来的。另外一个孙子想要买这本圣经，便给他10块钱买下它。这个人便说，你给我10块钱吧，反正我准备把这个旧东西给扔掉。这正如以扫所做的事。创世纪25:27-34记述了雅各和以扫第一次交手。以扫善于打猎，常在田野，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以扫是父亲的宠儿，而雅各就深得母亲的疼爱。有一天，雅各熬汤，以扫打猎回来，累昏了。累昏了可以指疲劳，或者是饿得要命，肚子咕咕叫。以扫为了满足自己的肚腹，就用长子的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。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，我们要以以扫作为我们的见解，千万不要为了满足身体暂时的需要而放弃将来那个更大的福分。人会说错话，做错事，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思考，而是有时间的时候也没有思考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3:2，他也劝勉信徒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信徒当把生命投资在永恒的事。好，我们完成了创世纪的第25章的查考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研读创世纪的第26章。当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不觉得这一章很有趣味。这一章看起来颇为单调乏味，内容不太有震撼性，只提到以撒挖井。直到我后来仔细品味和研读，才开始感觉这一章经文原来意味深长。我发现神在这一章里想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。保罗在罗马书15:4，他提到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这一章就是要教导我们忍耐。我们每个信徒都需要学习忍耐。除此以外，旧约圣经也谈到像亚伯拉罕、雅各、大卫等人物，他们都是非常敬畏和信靠神的，而且十分有进取心，神也使用这些人。提摩太后书3:16-17经文记载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以这两节经文的信息作为理解圣经的原则，我们一起来研读创世纪的第26章。创世纪26:1，经文记载说，在亚伯拉罕的日子，那地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，以撒就往基拉尔去，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。这是创世纪第二次提到饥荒。你还记得在创世纪的12:10所记载的那一次饥荒吗？当时亚伯兰和罗德出发往埃及去。从前那地遭遇饥荒，亚伯兰就擅作主张下埃及。那么现在以撒遭遇饥荒，他的行动跟父亲相同，也要下埃及去避难。看来人要从别人的失败中得教训学功课也不是容易的事啊。因为饥荒的缘故，以撒到基拉尔去了。基拉尔是属于非利士人的地方，在应许之地与埃及的边境。创世纪26:2记载说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，说：“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”神不会因为人愚蠢的选择就停止作为。那么相反的，神在列祖最软弱时来向他们显现，用立约的话来坚定他们的信心。因此，在饥荒的时候呢，神就亲自向以撒显现，并给了他很明确的指示，要他不可下埃及去，要留在神所指定的这个地方。神重新确认他跟亚伯拉罕所立过的约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自诩为属灵人，可若仔细地想一下，每日的生活里我们能做的属灵事情实在是太少。比如读经、祷告、灵修本应是必不可少的，可却被工作、休闲、娱乐占据了位置，被挤出时间之外。甚至我们宁可刷微信、看朋友圈，也不肯花时间看些属灵的书籍或是文章。麦基牧师今天的分享让唐曼我感到很是羞愧。事实上，我们能为主做什么呢？实在能做的太少太少。愿在未来有限的时间经历里，我们都能把目光投向永恒，积攒财宝在天上。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如需下载讲义，请到良友电台网站729ly.net 资源库里下载。明天将分享创世纪第26章3节至35节的经文，请提前阅读。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了，上帝的计划，万物的创造，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，不是普通的奇能，圣经打开我心窍。心跳。